上回书咱们正说到
阿古柏，他也怕清朝军队来镇压他，所以他加紧跟沙俄政府勾结，曾经几次派密使访问圣彼得堡，跟沙俄政府订立了很多密约，那意思你只要支持我，你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沙俄政府也许给他了，我们承认你是新疆之主，要兵给兵，要钱给钱，要武器我们给支援。他们搞那个时候乌七八糟，那个时候呢正好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，这个左宗棠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提过，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刽子手啊，杀人如麻，曾经帮助曾国藩为清朝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后来清朝称他为忠心名将，因为感到西北局势危机，把左宗棠调到陕甘当了总督。这左宗棠到了之后镇压回民起义，镇压缅军起义，又干了那么几年，但这个人在前半生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，可是到了后半生左宗棠也有一定的功绩，功绩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在于他收复国土，安定民心，维护了国家独立和统一。他在任上就发现新疆大乱，如坐针毯，坐卧不宁啊，他屡次上书建议朝廷发兵平定叛乱，收复国土。后来经过朝廷的允许，让左宗棠当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。左宗棠谢恩以后马上采取行动，要打仗得需要钱，从哪来啊，他把自己的腰包全拿出来了，另外开始募捐，钱不够，从外国商团又借了白银1000万两。他也考虑到千里迢迢赶奔新疆，生活条件艰苦，道路难行，光这运费就花不起，最好开始减员，人越少越精是越省钱。后来左宗棠再领30000精兵亲自挂帅，那一年他都68岁了，这才杀进新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左宗棠在新疆转战南北，按照他的战略战术，第一步先拿下乌鲁木齐，后来把边境上十几个城镇全收复了。那个阿古柏见势不好，逃到国外。由于左宗棠派人追击，免得他走投无路，这小子一赌气复读自杀。经过1年半的战斗，左宗棠收复了南疆、北疆，新疆宣告统一。可就在这时候呢，左宗棠的先锋部队打得一粒，没想到沙俄政府在这派有重兵，把炮也支上，枪也支上，跟中国吹胡子瞪眼，拒绝交还。左宗棠呢 也曾经派代表跟他交涉过，说中国的领土你们为什么要占领。这沙俄政府十分狡猾，支支吾吾，拖拖延延，反正就是一个条件，我就不交。左宗棠一想，我身为封疆大吏，管不着跟国外交涉的事情，你要真打起来，这玩意儿自己做不了主，这才请示朝廷。但是左宗棠提出自己的看法，说现在我兵锐气正盛，一鼓作气拿下一粒不成问题，请求两宫太后的准许。在总理事务各国衙门归恭亲王奕欣管，专门对外交涉的这些负责人等接着这个奏报一看，吓了一跳，都怕跟外国人开战。一听说跟沙俄政府要开战，那哪行，一个个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。恭亲王奕欣马不停蹄把这折子拿到宫里，请两宫太后做主。他把这个经过都讲完了，慈禧太后没言语，觉得心情有点沉重。哎，六爷，你说跟俄国人开仗，我们有取胜的把握吗？太后明鉴，现在我国政府国库空虚，连年征战，人心也厌战，还是以和为上。我也这么考虑的，不过我听说这些老毛子很不讲理，那么派谁跟他们谈判呢？臣保举一人，要想出使俄国，非崇厚不可。哦，崇厚，这人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？启奏太后，想当初他任三口通商大臣，住在新疆，您忘了办教案就是他经手办的，曾经代表我国政府到法国赔礼认过错，就是那个崇厚，他是满洲镶黄旗的人，道光21年中国进士。哦，讲起来行啊，你到军机处立个折子，颁发上谕，委崇厚为钦差大臣、全权大使，出使俄国，交涉新疆事宜。臣遵旨。恭亲王一心下去了，那个折子颁发上谕，加封崇厚，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，出使俄国谈判新疆事宜。这崇厚觉着光荣啊，先套上车赶奔恭亲王府前去致谢，县六爷的提拔和栽培，紧跟着又拜望军机处的元老。这崇厚的府门也热闹非常，那时候官场太庸俗了，谁要一受了亲命，这就是光荣的不得了。五府六部、九卿四将、13科道，是当官的都得来给贺喜。崇厚这府里就热闹了3天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亲命在身，他不敢耽误，马上从北京起身，带了一个使团，一共13人，赶奔圣彼得堡。在路上，这崇厚就算计，他呀对中国的历史知道的不少， 特别喜欢看《三国演义》，他就想起来东吴讨荆州这段历史。这荆州结果也没要来，弄了个两败俱伤。我此行跟讨荆州有类似之处啊！他一想，这鄂国人霸占一地已经十来年了，这玩意就轻易能给我们吗？我要能要回来，回来非得升官不可。我要要不回来，两宫太后把脸往下一沉，我吃饭的买卖就没了。哎呀，这事难呐！我到那跟鄂国人得怎么交涉呢？用什么理由能把这一里要回来呢？在路上他就不断的算计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到了阿京圣彼得堡了，他一下轿子一看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俄国政府对他接待的十分隆重，俄国外交大臣热梅尼率领外交部各国公使到车站欢迎，红毡铺地，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，鸣礼炮，十九响。哎呀，这崇浩是受宠若惊啊！在车站前面还发表了简单的谈话。他说：“我这次是奉亲命到俄国京城谈判一例事宜，希望达到双方谅解，圆满成功，恳切的希望诸位给予支持和协助。”他博得了一阵掌声，最后不让他坐轿了，换乘俄国沙皇派来的金车，13匹马拉着，从后坐在上面，俄国大臣前仆后拥，一直把他拉到万国饭店。这个大饭店是金碧辉煌啊，崇浩可享了福了。当夜晚间，俄国外交部很多头面人物来拜会他，第二天在国立大剧院又观看了芭蕾舞的演出，紧跟着俄国外交部又为崇浩举行了舞会和欢迎会。一直忙活了十几天，到正式谈判这一天，双方代表都到了外交部援助大厅。崇浩一想，可到了关键时刻，那些事儿都没用，主要关系在谈判。哎，没想到谈判进行的十分顺利。俄国政府首先发言说，当年我们为什么要进兵伊犁，因为你们的新疆发生内乱，我们为了保护边境的安全，也替你们考虑出兵保护你国的城镇。既然现在你们来了要索回这个城市，我们什么说的也没有，现在就签字交还伊犁。把崇浩乐的，哎呀，这俄国人太通情达理了，我一直惦记半年的事儿，没想到几句话解决了。可是你别往下边听，要往下头一听，坏了。俄国政府提出18项要求，刨出第一项交还伊犁之外，那17条简直是要命。沙俄政府又提出来，我们一共在伊犁待了10来年， 搭了有多少军费，浪费有多少粮饷，满清政府必须包赔损失费白银550万两。第三个条件，把一粒以西的活尔葛斯河、赫克斯河河谷一带，长将近1000华里，宽将近200到400公里，这么大片土地得割让给沙俄政府。第四个条件，凡是在伊犁住的居民已经入了沙俄籍的，得允许继续居住，中国政府无权给撵走。第五个条件，满清政府必允许乌鲁木齐、安西、甘肃、西安、汉中、汉口、上海一共16个地方为通商口岸，允许沙俄的商人自由往来，允许传教。另外，在整个沙俄和中国的边境开19个地方为通商地点，沙俄的商人可以自由往来，另外可以随便传教。咱们就这么说吧，这10个条件简直是太刻薄了。作为全权大使的崇浩脑筋也蹦起多高来，一个劲儿的咧嘴，这位似乎我不好交代呀。沙俄外交大臣热眉一把眼睛一瞪，贵公使啊，请你冷静一点，方才所述这17款都是俄国政府最低的条件，如果满清政府觉得为难的话，那可以，一律我们绝不归还。说着一甩袖子要退席，从头一看那不好办，闹决裂了，这个谈判怎么办？哎，请冷静，请冷静，容本大臣考虑考虑。崇浩两个手抱着脑袋反复地琢磨琢磨利害的关系，他一想，不就是叫我讨荆州吗？这伊犁跟那是一回事儿。那么我把伊犁要回来了，别的条件就刻薄点也不算什么，中国有的是钱，就给他550万两，那算什么呢？就允许他通商，允许不上税也无所谓。后来经过他反复思量，答应了，17个条件全部允许。他也没请示满清政府，以全权代表的资格就签了字了。这个条约就是历史上的里瓦基亚条约。条约签订以后，双方热烈祝贺，又热闹那么几天，从后就把谈判的经过电告本国政府。在这个时期，世界上有几大发明，火车已经有了，另外也有了电报，这玩意儿可方便多了。这电报到了中国政府，落到恭亲王奕欣的手里，恭亲王奕欣一看也一呲牙呀，不行，崇浩怎么能进这个条约？俄国人要求的太过苛了。 不但恭王奕欣有这种感觉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有的大臣全都晃脑袋，就从后签订这个不平等条约，很快就传到全国，北京上下举国震动，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无不跺脚咬牙，非要杀崇厚不可。有人就喊崇厚丧心病狂啊，有什么权利签订这不平等条约，不能行，这条约我们不承认。当时有一部分言官，言官就是专门管建议的，以张之洞为首，众人呼吁全国抵制这个条约，另外写了奏折告崇厚，申明两宫太后。慈禧也知道这个事儿，拿过电报的原文他看了看，慈禧也深感不悦呀，叫恭王奕欣。恭王奕欣也知道坏了，因为这崇厚出国是他保举的，那保举好就行，要出了事儿他也担责任。恭王心里就噔噔直跳，跪倒在地给慈禧磕头，就见慈禧面沉如水呀。六爷，我倒不明白了，你保举崇厚出使俄国，我的原意就是讨回义理，为什么还附加上17款条件呢？崇厚也不请示请示朝廷，自己就签了字了，我这个责任谁来负啊？太后圣明，臣罪该万死，我保举的不当，崇厚这个奴才犯下了不赦之罪，朝廷理应当严厉惩处。好，现在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义拍电报让他回国，这个条约我们不承认。